英国百年投资巨头一年就资产缩水了近万亿，银行危机当中受硅谷银行客户牵连最大的基金机构，曾重仓阿里、腾讯等中国企业的旗舰基金股价遭遇腰斩，董事长辞职，大家新时代又一个受伤的巨兽，到底命运会如何呢？今天的商业侦探家的这个视频呢，来好好的说一说英国投资公司 Baillie Gifford 的成长和危机，看看高利息时代金融圈在如何打洗牌。曾经在2021年被评为英国年度最佳基金管理品牌的 Baillie Gifford， 我们下面呢称它为 BG。 1908年呢，在爱丁堡由一个退役的军官和一个律师创建，最早呢只是管自己家的钱而已。他们家的旗舰基金苏格兰房贷投资信托基金 SNIT 呢，差不多是在1909年建立的。看过关于呢电车充电那个视频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啊，1908年呢正是福特汽车公司跨时代车管 T 型车呢横空出世的那一年，汽车产业啊，当时可以说是蒸蒸日上。BG 呢倒是没有去投汽车公司，但是呢开始呢贷款给橡胶园，理由是啊，不管谁造汽车，都少不了呢要轮胎，而造轮胎呢你就一定要买橡胶吧。没想到呢这个投资逻辑呢立刻被市场肯定。BG 呢一开业呢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也开始有人呢愿意把他们的钱交给 BG 呢去管理。一战以后啊，抓住咆哮的20年代的时代红利 ，BG 呢不断的壮大，开始管理呢更多的基金产品。二战爆发之后呢，创始人之一的凯雷吉福德呢，在1940年被英国央行选中，代表英国呢跑到了纽约去销售呢英国的资产，为打仗呢筹钱，一时间呢成为了当时的风云人物，还登上了《时代周刊》。BG 的行业地位呢也因此呢更加的巩固。谁还不信任帮国家去做买卖的公司给自己管钱呢？二战之后呢 ，BG 呢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危机啊。当时呢第一代管理层的退休，接班人们呢过于的保守，错过了不少新的机会。同时呢大环境也很动荡。这一时期呢他们经历了英镑贬值，英国1965年加税，以及呢1973年阿以战争后的油价暴涨。当时的通胀率呢一下飙升到了 20%， 利率呢更是提高到了 18%。英国的股市的实际价值啊和30年代相比呢是缩水了 90%。业务呢依赖于管理呢信托的 BG 呢还在1978年呢丢掉了自己的第二大客户啊。就此呢深陷低谷的 BG 在当时呢随时都有被收购的可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上台，英国经济进入了搞钱的模式，英国股市呢更是迎来了长达17年的牛市。 BG 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啊开始改变策略，一个呢是改变他们服务的对象啊，开始转移到养老金。从1984年引入第一支养老金开始啊，10年的时间管理规模呢就从35亿英镑是增长到了162亿英镑。第二个改变呢就是他们的投资策略开始走呢国际化的路线，这个呢还要说到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就去掉了英国对于外汇的限制，让海外投资变得更有可能。当时的 BG 呢就盯上了蒸蒸日上的日本，那个时候的日本呢就好像是2008年前后的中国。在1981年12月呢开设了 BG 的投资日本市场的信托基金，初始的融资呢其实也就只有1000万英镑，但是5年的时间啊，趁着日本的高速增长，基金的规模就达到呢5300万英镑，还被呢信托投资协会评为呢5年表现最佳的基金。而 BG 呢登上呢下一个台阶呢还要从2000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呢一个叫做呢 James Anderson 的人呢成为了他们旗舰基金 SNIT 的掌门人。这个学历史和国际关系专业出身的投资者啊，除了继续发扬 BG 的国际路线之外呢，把赌注压在了科技创新可以创造的未来上。他上榜之后呢就把眼光呢放在了创投圈，寻找啊高增长的机会。要说这个 Anderson 呢很认同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亨德里克贝森宾德的研究。贝森宾德教授呢研究了1973年到2020年的美股市场，他就发现啊，这个当中呢 2.4%， 也就是极少数的公司实现了625倍的增长，对于呢股市的增长呢是贡献最大的。 Anderson 呢就是要找出啊这样的一些增长异类。在2004年的时候呢 Anderson 就投资了当时还非常便宜的亚马逊，而投资亚马逊呢就成为了 BG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之一。到2021年为止啊，带给 BG 超过6500%的增长。 Anderson 的关注点呢，之后呢又慢慢从硅谷还延展到了中国，从阿里巴巴、腾讯到美团、字节都成为了 BG 的投资标的。虽然呢关注日新月异的科技产业啊，但是 Anderson 讲究的呢却是长期的收益。他的投资周期啊可不是三年五年，而是用十年为单位来计算。比如说啊，他们毫不动摇的投资到了特斯拉，七年的时间带给 BG 呢一度将近90倍的收益。而这种呢长期持有加上压住成长性企业的策略，也给 BG 呢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安德森上任的时候啊，就是2000年，整体他们的管理规模它才只有220亿英镑。2004年呢投资亚马逊的时候，他连 Jeff Bezos 的面都没有能够见到。而到了2021年，也就是安德森退休之前，整个公司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3360亿英镑。安德森呢更是成为了从伊隆马斯克到王兴等一众创投圈大佬的座上宾。Anderson 主理的旗舰基金 SMIT 呢，在20年的时间当中有了超过1500%的增长，明显是超过了同时期的股市好几倍，更是呢同时期表现最好的基金之一。如此风光的表现呢，却在去年啊遭遇了大滑坡。可以说呢，成也在科技公司，败也在科技公司。疫情爆发以后啊，美联储带头呢全球放水，给了整个金融圈，尤其是投科技企业的机构们呢一波呢千载难逢的时代红利。BG 呢也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之一。但是潮水退去之后呢，也是在去年又是呢美联储带头，为了对抗通胀，开始集体的快速加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呢是快速缩水，尤其是科技股啊是跳水式的下跌。重仓呢科技的 BG 呢这次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光是在特斯拉和电商技术平台 Shopify 这两个重仓股上啊， BG 一年就损失了140亿美元。而 BG 的整个的资产管理规模呢，去年一年就缩水了差不多1/3，达到1130亿英镑，其中呢还有200亿呢是因为客户撤资。刚才说到的主要损失呢，其实还是来自于上市公司的股票，而 BG 呢还有一部分的钱啊投在了没有上市的创新企业上，这些公司的估值可就没有这些股票那么流动了。 BG 呢只是每个季度呢会重新评估一次呢他们的价值，这个当中就隐藏了巨大的价值黑洞。而最新的银行危机当中的硅谷银行的客户牵连比例最高的基金就是 BG， 各界呢都在质疑 BG 的真实资产价值和投资的透明度。 BG 呢旗舰基金 SMIT 的董事长呢在上周辞职，董事会呢已经开始了各种换血， BG 的51个合伙人呢都在为 BG 的未来忧心忡忡。而全面投入增长型资产的 BG 想要掉头并没有那么简单，牛市中的高增长异类们也成为了熊市当中引领下跌的异类。 BG 的爆发和危机当中又一次证明，投资中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爬得有多快摔得就有多惨。而过去十年资本市场成功的模式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从强调增长速度向追求经营质量的转变当中，又有谁能够抓住这个新时代的机会呢？欢迎各位留言告诉我。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呢，请给我点赞、关注、转发和收藏。商业侦探家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猫腻的案例。